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听众，还有 YT 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元。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谈的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可能听众和观众朋友并不是太熟悉哦，它在南太平洋。说实在，我们国家的外交处境哦，它也不是新闻了，比较艰难。那台湾的邦交国数量一直是北京对台湾施压的重要手段哦。我们过去大陆组的记者的报道当中有整理过，在过去多少年当中曾经断了多少个国家哦。那我们的邦交国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特别的，集中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那个已经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了，还有地球更遥远的南边了，在南太平洋哦，两个区域的老大分别是美国和澳洲。那南太的范围其实很广哦，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把你们的手机的地图打开，就往下滑，滑到澳洲的东边吧，也就东边往上，还有印尼的也是东边的地方哦，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但是你的两个手指要把它放大放大放大，你才可以看得到这些国家哦。那我们今天要连线的记者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哦，处女座住雪梨的记者杨纯慧。纯慧你好。
谢谢谢谢主任。
哎，你不要叫我主任，你就叫我汉元好了。比较有亲切感哦，因为节目第一次哦，所以我先问你一个好玩的问题哦。我刚才没有讲错哦，那个地理位置
没错，的确是非常的遥远。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台湾的邦交国总共有12个，
对，
那其中有7个在拉美跟加勒比海地区，3个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说西太平洋跟南太平洋地区。那这些国家就像您刚刚说，国人大概都不是太熟悉。那我过去曾经随着总统出访造访过加勒比海4个邦交国，
哇，
包括海地、圣克里斯多夫、吉尼维斯、圣文森、圣路西亚，对。然后我刚刚提到这3个以圣为开头的这个国家，我们称为三圣。那这三圣它可以透过美国转小飞机前往，那它其实也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它也是周边国家的旅客会选择蛮热门的旅游胜地之一。那像我自己所在的澳洲，距离澳洲最近的邦交国是西太平洋的岛国帛琉，南太平洋的岛国马绍尔群岛跟土瓦卢。那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总统大选后的1月15号跟台湾断交的诺鲁，它其实也是位在西太平洋。那我们刚提到的帛琉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更加的熟悉了，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很知名的观光胜地嘛。台湾甚至有直飞帛琉的班机，所以它算是台湾人如果你要想要去邦交国一探究竟，那帛琉算是一个最容易造访的地方。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土瓦卢它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困难了，因为土瓦卢它是世界上最少人造访的国家，它一年造访的人次不到2000人，真的是非常的少。那它还是全世界的国家机场里面航班最少而且最贵的航线之一。如果你要飞到土瓦卢，你得先飞到澳洲，然后再从澳洲飞到南太平洋的岛国斐济，最后再搭斐济航空，而且只有斐济航空就是独占这样子，然后飞往土瓦卢的首都富纳富提。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说很贵？因为从斐济飞往土瓦卢的来回机票就要台币快30000块钱，所以真的是、okay. 这个旅程真的是非常的昂贵，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哦。
所以你应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哦。
是，我现在还没有机会去到，希望我以后有机会造访。是，
帮你集一下这个地图炮好了，把它串在一起，因为你去过拉美，然后而且还是岛国哦。那这些地方不容易啊。那言归正传哦，因为在选举之后，1月13号嘛，先是诺鲁，然后土瓦卢， 很多的，其实土瓦鲁有一些台湾的官员和记者都有去过，就是总统出访的时候邦交国嘛，那些地方按照纯慧刚刚讲的，说每年如果只有2000人去的话，我们通常那一班包机大概就占了可能5%了，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土瓦鲁在26号举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很特别哦，因为我看陈慧的报道其实很详尽哦，他帮我们分析了16个议员他的状况，还有可能对台邦交的动态哦，麻烦陈慧再说明一下好了。
是，像刚刚你有提到说邦交国的数量一直是北京对台湾施压的重要手段，所以在诺鲁跟我们断交之后，大家也非常关心说其他国家是不是也会转向中国，尤其大家尤其注意哦，中国最近展现野心的南太平洋地区，所以大家有在新闻上看到说驻台湾的土瓦鲁大使肯尼布潘恩纽，他在台湾跟诺鲁断交之后，他接着又说土瓦鲁在1月26号国会选举之后，新任的政府可能会重新审视跟台湾的关系，然后他也进一步的呼吁说澳洲跟其他的盟友还有伙伴应该要密切注意局势，加强对土瓦鲁的援助。那在这之后呢，土瓦鲁的现任国会议员以及他也是身兼财政部长的媳妇潘恩纽也呼应了这位大使的说法。那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这两个人的姓氏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正是叔叔跟侄子的关系。
OK，
那是就非常的有趣，可是可能媒体上面不会你会看到太多这样子的讯息。
对，
那国人看到这样的消息，当然会觉得十分的紧张，因为我们之前诺鲁就断交了，非常突袭式的断交。那这个大使的发言也引起了许多的揣测，加上说我们这个国会选举结果，现任的总理纳塔诺他并没有连任成功。那这位总理大家也把他视为是一位亲台的总理，所以大家又开始讨论说，这位亲台的总理他落选了，那台湾跟土瓦鲁的关系是不是不保了呢？不过就我自己的观察认为说现在还并不适合马上下结论。因为虽然对于台湾态度比较摇摆的这个财政部长潘恩纽他要来竞选总理，不过我们过去曾经担任土瓦鲁总理跟驻台湾土瓦鲁驻台湾大使的索本家这位现任的国会议员他也连任成功，而且他也要竞选总理。因此就是说不止这位潘恩纽是竞选总理的唯一一人，这个索本家呢，他在过去几天也表示说，他强烈的认为土瓦鲁应该要继续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然后继续跟台湾维持友邦的关系。那除了这两位之外，也有另外一位新科的国会议员，叫做泰欧，他是前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秘书长，他肯定也会竞选总理。所以意思就是说，未来的新政府组成会是如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从台湾的视角，那不过从澳洲的视角来看，会怎么观察这件事呢？像是澳洲跟现任的土瓦鲁总理他们在去年11月的太平洋岛国领袖峰会曾经签署过一个叫做澳土好邻联盟协定，我们现在一下简称为协定，因为这个名字有点太长了。然后这个协定它是否能够延续，也会是来观察土瓦鲁跟台湾关系的一个重要观察点。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协定的第4条它规定了说，土瓦鲁跟他国或实体它涉及安全或防卫相关的任何伙伴关系安排跟互动都要和澳洲共同的同意。那这项协定它也被视为说澳洲巩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澳洲媒体跟其他外国媒体就来分析解读说，如果这项澳洲跟土瓦鲁的协定在新政府有没有办法延续，如果没有办法延续的话，可能会为中国势力在这个区域的延伸制造了机会。那我们现在这些将要竞选土瓦鲁新任总理的国会议员对这项协议的看法并不一致，像索本家就他对这项协议其实有点意见的，甚至他也表达说当上总理之后他要重新来检视是否要延续这份协议。 那像回到我们刚刚说土瓦鲁它是内阁制，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它土瓦鲁因为它人数少嘛，它只有16位国会议员，它并不像台湾有党派的分别，大家都是独立参选，然后来共推一个新任的总理，所以这个组成新政府的过程其实还非常的漫长。那我认为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台湾当然要保持警戒，但不必要因为亲台湾的现任总理他没有连任，我们就马上就下定论。是。那那回到前面说，我自己个人认为，最让人疑惑的是整起事件的起头，因为潘恩纽他身为驻台湾的大使。他在诺鲁跟台湾断交后就马上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时机跟身份而言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那我们台湾的外交部当然已经向他抗议，也有人质疑说潘恩纽他可能是在试图在土瓦鲁国会选举前来操纵杠杆，就像是我曾经有个朋友，他常常向其他的朋友借钱，那当一个朋友不借他的时候，这个朋友他就去找另外一个朋友借，然后会威胁之前不借他钱的朋友说我不跟你好咯。对，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就有人做出这样的揣测。那大家也可能注意到是，那这些台湾怎么解读这些讯息的出现呢？像是外交部他就宣称说这些讯息的背后可能是有中国制造假讯息的痕迹。那我们也知道说，中国近年来他透过媒体、透过舆论渲染对美国、澳洲、台湾不利的言论，不只是台湾也有感到危机，澳洲也是有所警觉。所以总之我们其实很难去定论潘恩纽的意图。那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个国家对于是否维系邦交其实有许多的考虑因素，包括说未来的投资、援助、外交前景等等，未来总而言之就是未来要更好等等务实的选择的这样子的逻辑。所以我认为台土关系在土瓦鲁新政府成立之后会如何走下去，我们还需要观察，不必妄下定论。
了解了解。其实纯会讲的这一种在那个区域里面的整体的观察，我觉得蛮有价值的，因为这整个过程的戏剧性充满了人的色彩，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叔侄潘恩纽家族，当然在选前这样的情节其实不意外了，发生在太多的地区就是某种程度你想把你的这个 ATM 按下去，然后要吐钞，但是不见得吐得出来嘛，对不对？尤其这种吐钞的方式已经逼近到选举前几天这样的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了。你觉得这样的模式，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看陈慧的报道，访问过不少的包括我方的人员还有当地的一些报纸媒体的报道，整个综合做出这样的结论但这一次很特别的是，确实它不是一个风向的转变说实在话，10,000+的人口不会像所罗门那样不同的岛人口会比较多那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地点因为可以盖军港。
是。
那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比较个人化，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是，我认为的确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检视台湾跟邦交国的关系，我们也要去检视当地邦交国的状况。
OK， 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土瓦鲁的部分谈一下比较没有那么戏剧性的诺鲁在1月15日选举之后的2天就透过，我觉得应该是透过中方的媒体了，然后就爆出来我们才赶快跟进这样子。在那个15号，就13号到15号那一阵子，有没有什么猫腻呢？如果就你所接触到的，
就我所知，对台湾来说，以及对澳洲，甚至是美国的讯息而言，诺鲁的断交确实是比较无预警跟突袭式的。
了解。
那在我们也看到外交部也披露说，像刚刚我们有讲到对邦交国外援的部分，像是诺鲁他曾经也向台湾索取非常巨额的经济援助，然后还把台湾跟中国提供的援助进行了比较，然后最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过去10几年来，澳洲一直将他的国际难民 转移到诺鲁安置，然后并且在诺鲁设置了居乐营。不过，澳洲最近它关闭了在诺鲁的难民中心，导致了诺鲁出现了非常大的财政缺口。因为过去澳洲对跟这个诺鲁的合作方式就是我提供资金，然后你来替我协助我的这个居留营的设置跟安置。那这个财务缺口高达了新台币的26亿元，
哇！
它甚至占了诺鲁年度预算的50%，超过50%，
难怪。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我当然不可能对任何单一一个邦交国付出这巨额的26亿元。
嗯哼。
不过我们台湾并不是没有做出努力哦，就是台湾我们台湾也是非常想方设法，包括说跟我们的友好国家来讨论我们要如何因应，然后我们可以向诺鲁提出什么样的方案。不过诺鲁都还没有等台湾回复，就是一个已读的状态，他就马上宣布他要转向承认中国。
哇，
是那在那所以对台湾来说，那当然是非常的
shock.
非常的对，非常的 shock， 没错。那在那之前，其实中国他当然会想方设法的积极接触我们的邦交国，当然也包括诺鲁的政要。他也试图用经济的援助来引导这个国家的外交转向，像是在2023年的国庆期间，诺鲁的前总统昆洛斯他来台湾参加庆典跟出席玉山论坛的期间，他其实态度就已经比较摇摆了。那诺鲁在去年的10月，他也进行了改选，他的新任总统雅定的政府上任后，态度也更转向中国。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邦交国他在一个国会选举经，然后他可能会展开一个政权的更迭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注意我们邦交国的立场是否转向的原因。
嗯哼。
那诺鲁他挖走中国他挖走的诺鲁，我认为他更像是北京对台湾民主选举的报复。
嗯哼。
然后他要去动摇台湾人的信心。那对于澳洲跟美国而言，这个是中国推进到第二岛链的更大的压力，然后所以也有澳洲媒体他再次检讨了澳洲对南太平洋政策的外交政策。
嗯哼。
那么我们回顾台湾跟诺鲁的邦交史，其实这不是诺鲁第一次透过外交承认来换取援助哦。像是诺鲁在2002年的7月就曾经与台湾断交，2005年的时候又复交，当时也发生了其实非常类似的状况。那我们现在我认为值得观察的是除了土瓦鲁跟其他邦交国的动态之外，在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他5月20日就职的前后，中国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动作。另外是说中国他不断的做出争夺我们邦交国的这项手段，就像您刚刚一开始提到说大家都已经习惯，那这个边际效益会不会递减呢？我觉得都是值得观察的。我是中央社驻雪梨特派杨纯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节目的第二段我们谈一下澳洲哦，澳洲的战略的地位，还有之前的政府，还有现在的阿尔巴尼斯的工党的政府，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议题的处理的方式哦。因为早前的保守党的这个总理莫里森啊，他因为选举失利啊，失利的原因就不用详谈了，这个跟我们台湾非常类似啊。反正一个党当久了之后，如果做了一些错误或有一些影响选民观感的事情之后，他就会下台哦。那事实上，但是他这个工党上台之后呢，并没有改变整个美国主导的印太政策，特别是澳洲的战略地位。比较引起大家想要多了解一下，因为在之前的美国、英国还有澳洲这个核潜艇制造的这个议题哦，感觉起来目前的执政党还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哦。但是对于这些岛国的了解，其实整个澳洲过去在处理这些南太国家，也未必说政策上有很大的差异哦。纯慧的观察呢，因为你在那边比较久，比较有在地的观点。
是， 刚刚您提到在就是两个部分嘛，我们先来谈谈澳洲政府对于中国关系的看法。
嗯，
大家也知道说澳洲在前自由党总理 Morrison 的任内，他与中国关系其实达到了冰点，包括说他任内有禁止华为在澳洲设置5G 网路，然后他对中国的人权议题非常的关心，甚至还带头呼吁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这些都被认为是剑指中国，也让中国非常的不爽。那中国他也不遑多让，他接着对于澳洲实施了一连串的经济制裁，包括说2021年对澳洲的葡萄酒进口开征了非常高的反倾销税。那中国它是澳洲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国，所以这项制裁非常重创了澳洲的葡萄酒产业。像我过去两年内造访了，其实我蛮喜欢喝红酒的，也造访过蛮多澳洲的红酒酒庄。
OK，
啊，所以我也听到那些业主，大家真的是叫苦连天。那为什么 Morrison 当时会有这样子的立场呢？有一些观察，他就认为说，因为 Morrison 他的任期他是2018年的8月到2022年的5月嘛，那在这个期间他也正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任期的期间，那这段期间还是美国跟中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所以看到了 Morrison 当时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其实也是呼应了川普。不过 Morrison 的做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甚至是他的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那到了现任的工党的总理，就是现在的阿班尼斯，他2022年5月上任之后，他最重要的转向就是积极的修复中国跟澳洲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嗯哼，
阿班尼斯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他访问了北京4天，他会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也是澳洲总理他在2016年后首度的访问中国。那在这个行前呢，澳洲跟中国之间就互相递出了橄榄枝，像中国他就逐步取消了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包括说结束对澳洲的大麦征收，也是超级高，高达 80.5% 的反倾销税。然后他也同意对澳洲葡萄酒关税快速的审查，澳洲方面也同意了要暂停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诉。除此之外，在政治上，中国还用驱逐出境的理由释放了被中国关押快3年的澳洲籍前央视记者陈磊，这也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新闻。
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澳洲的出口它是高度的仰赖亚洲市场，尤其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21年至2022年，这两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就占了澳洲的27%。相较之下，其实台湾是澳洲的第7大贸易伙伴，其实台湾也是非常重要。
对呀、
对，所以总而言之呢，工党他在2022年5月上任之后，他非常积极的恢复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然后这样的做法其实没有引起澳洲国内政治界或是社会舆论太大的反弹，甚至可以说是对于工党政府要来恢复中澳关系、回温中澳关系是非常的支持。那个现任的总理阿班尼斯，他前往中国的访问也受到了国内媒体的正面看待。对，这是第一点。那刚刚主任提到说那个 AUKUS， 那我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我认为澳洲他虽然在新政府上任之后非常积极的在恢复跟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在经贸部分。不过澳洲它并不会改变它作为美国同盟的立场。所以说澳洲在安全议题上面还是会对中国保持警觉。像澳美英三方伙伴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UKUS 的持续推进，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包括 AUKUS 以及美国澳洲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实力的各种行动，都普遍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对印太地区威胁更大胆的军事作为而做的因应。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那澳洲是不是对于周边的岛国的影响力有控制力道有些削弱呢？其实这也是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因为太平洋岛国区域过去是它一直都是连接南亚跟南美的重要的 区域嘛，所以美国在冷战时期，他为了要遏制前苏联势力的扩张，这个地区一直是美国跟他的盟友澳洲、纽西兰积极经营的安全范围。不过在前苏联瓦解之后，美国对于南太平洋的区域就逐渐失去了他的关注，在1990年代的初期也陆续关闭了南太平洋的驻馆，然后也减少了一些援助，逐渐的淡出。那对，那澳洲的部分呢，就是澳洲在过去十几年来其实还是持续的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国进行援助，而且金额也非常的，其实金额也不小，但在某一些重大议题上面，澳洲其实跟南太平洋岛国是有一些冲突，甚至得不到南太平洋岛国支持的。像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在2006年斐济的政变的时候，澳洲对于军政府是束手无策，他制裁斐济的结果反而使得斐济更加的亲中，然后也让中国更加的趁虚而入。所以这些原因，我们上述提到包括历史的原因以及澳洲跟周边岛国互动的原因，都给了中国能借着经济等途径然后进入这样的进入这个地区来试图取代美国跟澳洲势力的大好机会。尤其我要提到一个最关键的时间点是2019年9月，台湾跟当时的邦交国所罗门基里巴斯断交，当时这个事件引起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尤其是所罗门它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许多人也开始讨论说澳洲跟美国对于南太平洋的影响力是不是真的退却太多了。那澳洲国内对于为何失去的这个控制的影响力有许多的辩论，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澳洲它正在更加强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加码接触跟援助，然后来挽回自己在这个区域的主导位置。
了解。其实如果我从美国的角度 来看，这不是 这不容易啊，因为就以美国的官员他要飞到南太或者设立一个使馆然后派遣人员到那儿去，更别说军舰或者是军事设施这样 的装备啊，都非常非常庞大的后勤资源啊。所以即使我们刚刚讲那样的状况，像你刚之前讲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啊，原本拜登要来的，但是因为国内政治的状况他没有办法来，就轩然大波，变成这个澳洲必须要出面做主啊。
没错，
你觉得澳洲有感受到这样急迫性还有自己的重要性吗？
当然，我认为说对于澳洲而言，他现像我刚刚提到，他积极的他也在改变他的政策，然后重振跟太平洋岛国的接触，其实美国也是一样。那我先讲一下对于澳洲跟美国来说，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扩张代表了什么，因为我们必须理清楚这个 前提，然后再来谈为什么澳洲美国还会做出相应的作为。因为对于澳洲跟美国来说，中国海军的力量它不断的在往南太扩张，所以第二岛链的安全它已经受到了挑战。一旦中国军事力量突破了第二岛链，并且往第三岛链来延伸，不只会对美国的安全形成挑战，也会对澳洲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那我们刚刚提到第三岛链，它是被从夏威夷经过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然后连接南端的纽西兰的防线，它也是位于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东侧，而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之间有十多个太平洋岛国，包括说刚刚与我们刚才讲到跟台湾断交的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以及今年才跟台湾断交的诺鲁，以及现在仍然还有跟台湾有邦交关系的马绍尔跟土瓦鲁。所以在所罗门跟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的时候，对于美国跟澳洲来说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对他们过去对于南太平洋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大的重创，因为这等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在第二岛链的实力，也缩减了澳洲在这个腹地的影响力。尤其美国跟澳洲他更加的担忧说中国在这个地方的经济影响力会转变成政治影响力，甚至是军事影响力。
了解。
然后中国他可能在南太的军事 持续的扩张，包括说他可能会进一步的跟南太平洋岛国签订有关军事方面的协议等等。
嗯哼，
所以这也是澳洲跟美国近年来重振太平洋岛国接触跟援助的一个背景。那澳洲工党政府在2022年5月上任后，外交部长 Penny Wong 王英贤，他立刻第一个行程就是立刻走访太平洋岛国。
了解。
然后直到现在为止，他也非常常去这些国家来拜访，来加强澳洲在与他这些国家在包括气候变迁、技术、健康各个面向的议题的合作。那美国方面，他也积极的来想要重回印太，包括说，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9月在白宫，他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 PIF。那成员就有包括澳洲、纽西兰、所罗门群岛、图瓦鲁等等的18个太平洋岛国，而且这个会后他也发表了包括美国援助8.1亿美元的11项宣言，然后这个岛国峰会他在隔年的9月也再度的召开。总而言之，美国在因应中国在南太势力的扩张，他有不能失败的压力，然后而且美国跟澳洲对于中国在这个地方的区域，这两边的争夺其实还在持续当中。是
了解，是在进行中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来谈一谈澳洲好了，因为澳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印太这个出炉之后啊，就很明显的挺这个凸显出来了。但是澳洲在过去十几年，将近20年吧，整个移民政策它之前是开放的，但最近2年来，即使是比较支持平权还有反种族歧视的工党这样的政党哦，执政之后，它还是必须要紧缩。早前大量开放，包括投资移民啦、精英移民啊，带着钞票到澳洲去买庄园，然后我就移民这样的状况，但实际上没有对澳洲的经济提供有主要的贡献这样的状况哦。
是，
这些议题目前澳洲媒体的舆论是怎么讨论的呢？
事实上关于移民紧缩这个问题，它其实是跟澳洲国内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联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
嗯哼，
就是说澳洲这几年它的通膨其实非常的严重，包括说它的租房、它的物价都是持续的飙升。像我自己分享我的例子，
你是遭到了什么庞大的天大的压力，快说一下。
像我自己居住在雪梨，然后我居住在这里大概市区交通大概30分钟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已经距离市区虽然有点距离，不过还是算是蛮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到Bondi Beach的话是很容易就快就到了吗？
是大概坐公车要40分钟，不过开车可能20分钟就到了。所以其实是一个蛮接近市区的地方。
帮你往好处想一下，你可以随时晒到太阳。
没错，其实非常的享受。那我住的我住的地方其实靠近学区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包括说留学生非常多的地方。那大家可以想象说，学生他毕竟你能承担的能力范围有限。不过在过去一年来，澳洲的租房市场其实非常的恐怖，包括说它的租金不断的上涨。我一年之内，我的房租的租金就被涨了20%以上。
哇，你大概是我听过里面最惨的一个。
而且澳洲的房屋的租金是以周来计算，所以你就会觉得更加的损失惨重。
嗯，
对，就是每次缴房租的时候心就在淌血，而且这样的趋势它其实并没有舒缓哦。那再加上说澳洲去年的房市房价有蛮惊人的飙升，因为它的利率上涨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是现在手头他可能有手头上他除了自住之外，还有一些投资的房子的一些的人，他没有办法继续承担他的贷款的压力，然后他开始释出这些房屋在市场上。不过这些在市场 上面的房子房价又非常的惊人。那不过幸好说澳洲在今年开始有做一些调整，所以它的房价市场是有稍微的缓下来，不过租金方面还是往上的飙升。那租金方面的飙升，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通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因素是澳洲去年的移民，进入澳洲的移民人数非常的多。我现在没有办法讲出具体的数字，不过这个移民进入澳洲的数量，我说的移民包括说他是来这边工作，或是取得永久居留资格，或是他是留学生，这个人数，它使得澳洲的租房市场达到了极度的饱和。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是一个雪梨的房东，我身上有一个任何即使非常破烂的房子，我一定也可以租得出去。哇！然后我之前因为我之前房价实在，
为什么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心在淌血呢？
对，因为我之前那个房价实在太贵了，所以我就一直要住的这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我就预期想要住的离市区再远一点。不过我想说，距离市区远一点的房子应该就不会那么热门了吧？结果我去那个 inspection， 就是去看房屋的时候，真的是大排长龙，跟我刚开始我2022年中到澳洲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
对，是
你根本不是想太多，你是想错了。
是有一间房间释出就会有上百个人来争取这间房子，这就是现在澳洲租房市场的现况。所以说，其实这些移民政策的紧缩，澳洲它虽然应该是说，为什么澳洲人现在生活会变得那么痛苦？它其实原因会有非常的多。那可是移民就会被国内的人民，包括什么媒体，视为一个剑指的对象。也因此，澳洲对于移民政策的紧缩，其实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反对。唯一会叫苦连天的，可能就只有想要进入澳洲的人吧。因为真的，他在包括说他在年龄的门槛，包括说他在英文能力的门槛。都有这个规定，都有大幅的提升，所以结论就是现在要移民澳洲其实变得非常的困难。
对啊，这是一个国际的现象啊，包括加拿大、英国都提高了他们的
没错
签证的规定啊，还有这个英格里希的程度啊
的程度，没错。
我应该直求问陈慧啊，因为早前在澳洲最大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移民的影响力，还有中国经济的影响力，甚至直接进到了国会里面，这些都不是不意外了。那现在的状况呢？
就像主任你说到说，中国对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中国涌入澳洲的移民其实非常的惊人。
对，
然后我讲一个我自己实际，我现在住在雪梨嘛，你在雪梨的市区，很有趣的是你其实不用讲任何一句英文，你也可以在雪梨过活。
所以那边已经变成像铜锣湾一样就对了。
是的，没错，你走在雪梨的市区，你会觉得哇，为什么看到亚洲面孔比看到就是
同胞们
所谓的白人面孔还要多得多。你随便在路上撞到一个人，他都会说中文。
哇，
对，我们讲的夸张一点可能就是这样。哇，所以中国对于澳洲包括说经济移民，他透过投资等等途径，对于澳洲的政治、社会、教育等等各种领域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嗯哼，
像我之前曾经在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大学就读硕士，那大家也知道说，高等教育是对于澳洲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他把它当成市场嘛。
嗯哼，
那中国留学生就占国际学生的25%以上，这是我昨天看到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那它也会其实会进一步的影响了大学对于它的学术规范，甚至是它在言论自由上面的一些状况。
嗯哼，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中国它对于澳洲的各个层面它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觉得 这也是我们值得台湾去思考跟观察，是说明明台湾是被认为是中国渗透威胁最严重的国家，
嗯哼，
包括像是禁华为5G网络，然后封杀中国的孔子学院，以及制定政治献金的规范来避免外国势力影响，这一系列的法规，澳洲一直都是走在美国跟台湾的前面，
嗯哼，
也是澳洲重要的，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借鉴对象。我举例而言，像是澳洲政府它在2017年后它开始正视了中国背后的影响力跟应用，当然 这期间是Morrison 他执政的时期，他澳洲开始着手制定相关的法规，其中包括了受外来影响力透明法，也就是任何人他从事外国干涉活动都会触犯澳洲的刑法，最高可以被判刑高达20年。然后还有外国势力渗透法、澳洲对外关系法、以及选举捐款管理办法，来杜绝超过1000块澳币以上的外国捐款等等，来建构一个来抵挡外国势力影响澳洲的法律体系。那在这之前，澳洲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它并没有设下法律防线。就像一位我不知道主任有没有看过一本叫做《无声的入侵》，一本澳洲
学者，我知道这本书，
是这本书里面这个澳洲学者他就提到，他就认为说，澳洲是因为它的环境开放，人少，加上它的中国移民多，而且他又坚持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被渗透入侵的对象。因此中国政府它就可以透过有目的的、有秩序的，以移民或是留学生，或是在经济上、文化上、学术上的各个层面，来逐渐影响澳洲的政治进程。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澳洲政府它制定的法律，虽然它并没有明确的说哦，我这些法律它是针对哪个国家，但是哦，我刚口误，其实当时推动的这个时任总理他是叫做那个滕伯尔，那个。Morrison 是他之后的总理。
对，
那这个滕伯尔他在2017年12月国会辩论的时候，他就点名了说，中国秘密的在影响澳洲的媒体、大学跟政治人物的决
定。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他这段话也可以知道说，这些政策到底是从何而来。那这些法律到底有没有获得落实呢？会不会制定了之后就我们就把它摆在那边？可是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事发生在去年12月。澳洲的法院他就裁定了一位68岁的墨尔本商人，然后他也是中国社区的领袖，叫做杨医生，他违反了反外国干预法。那杨医生他是被指控跟中国情报人员接触，以试图来影响澳洲联邦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的政治人物，来实现中共的目的。这个案子呢，杨医生的案子，他也是这些法律自2018年通过之后第一个被定罪的案例。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法律层面，讲到了政治层面，那澳洲的人民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像是澳洲就有非常多的智库有进行澳洲对于中国好感度的调查，那水利科技大学的澳洲关系研究所，他在去年7月的民调，他就调查出说，有超过60%的澳洲民众，他总体上他是支持澳洲跟中国关系的继续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72%的澳洲人，他将中国视为安全的威胁。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中国他改变了澳洲的样貌，不过他也促使澳洲以行动来回应，也影响了澳洲人对中国的观感。
了解。
是，
其实我们哩哩啦啦谈这么久啊，因为这些当地的状况、社会还有政府的政策都会影响外交，所以我们才会谈移民啦，或者是中国影响力啊，甚至早前澳洲政府这么样的开放，连我自己认为说是连主产都卖掉的一种状况，然后要临时掉头回来产生的挑战啊。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最近大陆的状况也大家也都知道嘛，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就要论出去啊。我在东京啊、首尔，很多人都要论出去啊，因为生活很辛苦啊，未必有工作啊。在雪梨有这样子吗？
哦，我自己其实就遇到好几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
他是以这样子的目的， 是，他是以这样子的目的来到澳洲。
嗯哼，
我自己遇到比较特别的案例是两位曾经在中国执业的律师。
了解。
然后这两位律师，大家也知道说有律师经验的人，他当然就是年纪不会太小嘛。
嗯，
他其实他们都是三十几岁，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35岁以上，突然决定要轮到澳洲。那其实那会是跟一般的留学生，你到国外，你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是未来小孩有更好的教育，那个目的是不一样
的。专业的论，
对，他的论就是他的目的本身，他就是要逃离中国这样子的国家这样子的政权。那他们曾经跟我分享说在，在习近平对于中国的社会的控制是逐渐的加大，包括在就算在所谓的司法领域，
嗯，
以及律师的行业里面，像是我一个在上海曾经在上海职业，但现在run到澳洲了的律师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他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变成他最后一根稻草呢？
嗯，
就是他在他的律师
他被关了三年，没有办法出门嘛。
倒是这倒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嗯嗯，可是另外一个比较惊悚的原因是他当时是这个事务所的合伙人。那他就有一年他收到了一份公司要求他签署的文件，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去来反对这个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言论，以及你要对这个中共的政权表示效忠，然后请他签名。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我相信这个文件大概可能也不一定会是从官方是，也有可能，可是也不一定来要求他签署这个文件，也可能是他事务所的老板要求他签署这个文件。可是总而言之，他感受到的是这个国家，甚至是这个国家对于人民再进一步往下的压迫。于是这个事件促使了他马上决定在一年内就run到了澳洲，然后他甚至以一个非常高龄的姿态，现在在澳洲就读那个JD， 然后要重新考取澳洲的律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可是总之，因为毕竟中国这几年在 COVID-19 之后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嘛，所以他在对于社会的控制跟影响力，他是持续的加深。他也不希望自己国内有发生任何的动荡跟意外。
嗯，
不过这也会引起他们国内一些比较自由派，尤其是不分年龄，他会有这想要润出中国的这个行动。是，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淳慧来到节目，因为是第一次有在澳洲还有南太地区的记者，所以我们就一口气给他谈了50分钟，希望听众朋友有耐心的把它听完，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很多在地的第一手经验分享，还有直接人与人接触之后得到的一些感受。那今天非常谢谢淳慧来到特派谈心事，之后在区域内呢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呢，就继续麻烦你咯。
没问题，我可以先预告一下，我会跟土阿鲁的前外交部长进行一个访问，然后他现在是土阿鲁的政府特使。那到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来谈谈台湾跟土阿鲁，甚至是土阿鲁跟澳洲美国的关系，那请大家拭目以待我们的报道。
非常谢谢淳慧的预告啊，这个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就到我们的官网上看看淳慧他的第一手观察还有报道。今天非常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一集节目，也谢谢淳慧，拜拜。
谢谢主持人，拜拜。